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属于90后的我们呢，都算是这个电视小孩哦。所以小时候呢，其实除了看一些本地的电视节目之外，本身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啦，或者是综艺节目啦，都是陪伴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下饭的一些神剧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节目。所以其实大家呢，对于很多的新加坡艺人呢，都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在线上的也是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而且加上我觉得也蛮荣幸的，因为他是广播界的前辈，就是 Desmond 许正荣。我们欢迎正荣大哥。
hey, Hello Jacob 你好。哇，你刚才的那一段开场啊，让我突然间觉得不晓得自己承受得起吗？
可以的 hello, 可以的 hello, 因为我们真的是从小其实就看了很多很多有关您的一些节目，特别是在主持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你也算是奠定了我们很多就是主持的这个基础啦。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大哥在这个演艺圈当中，其实从早期的广播一直到电视，然后再到现在的电影，其实就跨了很多的领域嘛，所以将近30年的时间，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整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一直来我都觉得自己很庆幸，然后有机会呢去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工作。那你问我说我是不是一开始就很喜欢很向往广播生活，老实说不是。因为呢对于我自己来说，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听广播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路程，然后从来没想到说那会是一份工作，你知道吗？所以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然后踏进了广播室，然后开启了自己的那个广播生涯之后，我突然间觉得他自己很有魅力。那当然老天爷赏饭吃，然后呢因为声音也适合做广播啦，所以在那边呢就有了一定的这发展嘛。之后呢就继续延伸到电视那边去做主持。我觉得他的这一整个对我的培育哦，就是从青年到成长那一整段的培育，是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机会去尝试的，我必须这么说。原因是因为我们走了很多可能别人如果做单一的工作没有办法去领会到的东西。我相信 Jacob 你也一样嘛，就有机会跟不同的人聊天访问，然后呢因为时事，然后因为娱乐圈很多东西的一直在更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直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不是很矮板的一份工作啊。所以我觉得以那样的一个方式有了自己的这历练，我真的认为是这一份工作给了我们加速的一个成长，也给了我们一根更广阔的去体验体会人生、yeah.
是因为确实这一份工作呢，它真的是让我们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而且也会让我们涉略很多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想过会去涉略的一些可能范围，特别是主持人，因为我们要访问很多不同的人物，所以变成我们可能真的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当中就是了解到很多他们领域当中的一些很专有的一些可能名词啦，或者是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还蛮特别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聊到广播，其实大哥早期在这个广播行业其实对你后续的整个工作的这个演艺生涯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广播里头因为呢它就单靠一把声音去撑整场的节目，那才叫广播嘛。然后我们都懂我们的术语啦，我们不能有 dead air，你只要有两三秒的突然间空白没声音，你就会浑身不自在。所以我觉得它造就了我们就是必须要很灵活的去有一个很清晰的思维，哪怕那一天如果状况不太好的话，就觉得可能自己没把节目做好。所以那个呢是让我们学会了，让我自己也了解到了很多事情在人生里头，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你必须要懂得怎么灵活应对，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以不同的方式观点去看待一些事情。那当然除了那个之外，接触了很多不同人事物，变相呢也在让我有机会去以一颗，我真的觉得只要你肯受教，每一个人不管是社会阶层的哪一个阶段，你都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听到跟了解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很庆幸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从事广播，然后呢让自己有机会去接受到四面八方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的心声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观点，然后呢就造就了我们啦。我觉得真的人家都说要用心去聆听，那你才会成长。我们呢就是靠声音吃饭嘛，除了说之外，我们就是用耳朵在听，所以他给了我们那一个对于人世间的认知啊，你知道吗？所以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长方式是我自认非常幸福的。
对，而且我们也是有一个使命，就是有必要把一些很重要的讯息呢，就是传达给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
领略了人生百态，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当然，其实聊到这个创业的部分，其实想问一下大哥哦，就是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就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就是从 talent，然后慢慢的走出去外面，然后就觉得说我也开始可以成为一个管理者了呢。
就哇，这个问题挺严肃的。老实说，我真的认为这个可能跟个性有关。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自己的个性是那一种，我有意见我就一定提，然后呢，我自认做的不对的东西，我希望能够纠正，我希望能够把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我相信所有的广播员哦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呢，广播员。如果外面在听节目或者在看着那个视频，听着我们的音频的朋友不了解的话，他必须要真的样样精通。从你要怎么样策划节目，然后到你自己怎么主持，然后你怎么剪接，全部都要一手包办。所以以那样的一个形式呢，付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长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慢慢变得很鸡婆啊，什么东西都希望能够插一手。所以以那样的一个心态呢，当我自己在娱乐事业里头，然后觉得做得挺足了，是不是应该要往幕后还是其他领域去发展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去成立一间公司，当一个经营者。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啦，也是对自己来说一个晋升嘛。然后主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娱乐广播这一块，主持人这一块，在某个程度上成就了我一些些小小的事业。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回馈社会是一件好事。所以呢，以那样的一个心态，我就说不然去试一试，去闯一闯。所以才说就这样开始了一个所谓企业的一个道路。
是，而且呢，也可能也可以发掘更多的一些新星出现哦。
TFMI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管理的部分，我知道说，其实几年前大哥呢就有上这个权益凤的节目，那当中其实就有提到说，在管理的这个部分，因为毕竟自己也当过 talent，然后后来要去管这些 talent，其实也是面对很多的一些困难。其实你是怎么样的去权衡这两个角色呢？
我自己认为很庆幸的，因为自己曾经是艺人，然后呢，我们也因此了解到，作为一个艺人，很多时候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诉求是什么每一个人看东西的角度都不一样。如果我们今天去了一个超级市场，买东西的、卖东西的、清洁的，或者是没事情来闲逛的，大家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有了那样的一个机会去了解说，作为一个艺人，他会比较注重的一些环节，让我在可能拿捏他们的情绪方面比较有把握啊。就好比说，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在心理建设方面是最关键的一样东西，对于我而言呢，他们要的就是在可能人前自己能够以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一个方式出现，不管是制装啊、造型啊还是什么的。那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去了解他们要些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的时候，那在驾驭整个世界方面就会比较得心应手。所以我真的认为，曾经有过这些做艺人的这个经验，让我在管理艺人方面呢，比较容易去了解他们要些什么，然后希望做些什么。
就是起码自己因为经历过嘛，所以就知道说，OK，我可以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可能拿到更好的一些资源。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因为大哥现在也已经就是有一个公司，就是这个五言媒体嘛，所以五言媒体呢，其实近期也是即将就是要主办这个金狮大赏，所以能不能够来跟大家谈谈说，举办这一场国际的这个华语电影颁奖典礼的这个初衷跟目的呢？
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说要办一个颁奖典礼其实初心也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娱乐圈，老实说，在尤其是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还真的不够蓬勃。如果你回头看中国，他们的电视剧他们的综艺什么都好，真的是突飞猛进，近
是。
10年的这个发展。然后之前呢，我们看的都是台湾香港嘛，所以另外一个我们能够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出一点点力的方式，可能就是在举办类似这种颁奖典礼。那时候是以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让娱乐圈更加蓬勃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如果你真正说一个国际的一个颁奖典礼，我们并没有。台湾
是。
有金马， 然后香港有金像奖，中国有百花啊、金鸡啊、华表奖啊等等等。那我自己就认为说，如果以这样的话，那时候新加坡也正处于一个，我觉得我们也在很积极的推动一些文化的这个事业了，所以就有跟一些朋友聊起。然后呢，最容易的切入点呢，可能就是做一个电影颁奖典礼，因为你效仿奥斯卡也好，或者其他的颁奖典礼，只要你一有颁奖典礼的时候呢，全世界的目光哦，跟那一个区块有关系的，我们说电影啦，这一次它都会集中在那一个地区，所以呢，当初就希望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尽绵力推动一下我们自己这边包括区域性的一些影艺事业，所以呢，就想到说，可能如果有机会办一个金狮大赏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然后就沿着那个一直在开发，一直在想说能怎么去做。那当然，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真的不简单。所以里头呢也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啊，然后你要排除的得排除啊，自己还是要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意见啊，所以就最后成就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啦。到底他做得好不好，那真的是其次。不过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还可以之前为这个娱乐事业就是尽一尽绵力。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Get Set Action。
是，但是作为开荒者呢，我相信许峥嵘大哥近期应该，我觉得压力应该还算是蛮大的。那其实也想问一下你哦，就是说到这个金狮大赏，因为其实你之前在一些报道里面你有提到嘛，就是你说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颁奖典礼，那具体能不能够跟大家来透露一些就是它的不同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除了一些可能现有的这市场上看到的，就是一些奖项啊什么的颁奖典礼之外，我们是希望以一个比较年轻化、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出现为什么呢？因为金马这些我们都知道嘛，都历史悠久，然后隔了那么多年呢，其实都没有颁奖典礼的出现，所以才说现在整个环境都已经不一样了，整个生态都已经变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颁奖典礼，可能呢没有太多沉重的包袱，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些AI 的元素也加入啦，或者是大家年轻化一点，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现一些东西。那你现在这样问我，你就是挖一个洞要给我跳，可是我是不会跳进去的。原因是呢，很多东西可能都要等慢一点，就是有
是。
机会我们再逐步的跟大家分享了。所以现在能说的就是，我们希望它会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然后呢，也比较某个程度上开放给所有对中文华语影艺事业有兴趣，然后呢有热忱的朋友能够参与的一个颁奖典礼。
是，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角。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那当然，其实说到刚刚这个新马的这个电影市场呢，其实大哥也是有提到嘛，就是说到其实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这个电影市场还不是那么的蓬勃。那么对于目前，因为我们相信近几年来啦，其实也是慢慢的已经让国际其他的一些地方慢慢看到说，哎，其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我们都是有很多很不错的一些电影题材啦，或者是一些故事，然后甚至有一些已经走向了各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让很多人看到了。那你自己本身其实对于目前的这个发展，还有哪一些的看法呢？
如果你说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话，老实说，可能因为机会不多，所以呢，它在某个程度上呢是有一点点局限了这里的电影人或者是电影从业员的一些表现。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不够蓬勃的关系，也连带到资金方面，你想做，但是如果没有投资者，然后你想做，但是如果没有市场它回报率就不会那么高。在那样的一个前提下，要我们就是继续往前冲、往前走，我必须说电影人还有这些电影从业员真的是很辛苦近年来很庆幸，然后也很开心的是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电影人带着你刚说的嘛，就是 Jacob 刚有说的嘛，带着很不一样的这作品，然后呢也有很突出的作品呢面向了世界尤其是近几年马来西亚那边真的作品很多，而且呢是挺受鼓舞的，我自己真的这样认为，所以呢新马就是一家嘛。所以我也希望说，新马能够联手，然后呢，大家有多一点的机会合作，然后加上现在如果有这样一个颁奖典礼的出现，有机会呢，把就是海外的一些电影从业员也邀请到新加坡，我们多一点机会去沟通交流的话，哪怕以后只是参与。 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学到很多啊，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多一点的契机，多一点的机会，然后呢，跟在电影行业的一些你说大佬也好，或者是啊前辈啊同辈也好，大家有机会去交流，然后开发多一点点的项目，不一定要是我们主导或者是他们主导，只要我觉得大家有份参与，只要我们有机会把大家的一些理念、想法跟经验啊，或者是我们手上有的一些你说功夫也好。或者是我们知道的特长也好，然后摆在一个作品里头，让它发光发热，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能够去推动、能够去进行的一个小小一步。
真的，那我们就一起好好的期待呢，就希望说接下来呢，我们会有更多更棒的这个作品出现。那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我们也请一下许正荣大哥呢，来跟大家再次的呼吁，关于到这个金狮大赏，好不好？
是，这金狮大赏呢，集合了我真的觉得不单单是我，就是所有行内人呢，大家的一些努力啦。然后12月1号这个年底呢，将会在新加坡举行。我希望不管是电影从业员也好，不管是观众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对中文娱乐或者中文有兴趣的朋友，能够就是一起同心协力，能够的就是尽量的去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那如果你曾经有过一些作品，然后又在合格期里面，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主要呢就是用我们大家的力量，然后推动中文，然后推动中文娱乐。
是，那我们就先预祝啦，就是许正荣大哥这一次的这个金狮大赏呢顺利举行。那我们也希望呢，接下来许正荣大哥有机会呢，可以来到沙拉越这里呢，跟我们更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呢，就是见面或者是交流。我们谢谢许正荣大哥。
谢谢 Jacob，谢谢 TFM 的所有朋友呀，有机会我们就再见面了哈，谢谢。